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你有给我们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
是的，
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的深处渴望你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主啊，让所有你自己的心意，在今天仍旧能够被你自己的百姓来领会、来认识。主啊，若是我们这一面有什么亏欠，有什么缺少，求你在我们里面来做工。主啊，借着圣灵给我们有更新的悟性，叫我们真实能明白天上的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为着你荣耀的旨意一直做工到今天，你没有停止过你自己的作为，你也在历世历代寻找那些向着你忠心的人，也希望得着一些人在属灵的经历上存着单纯的心，存着渴慕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不向我们隐藏，愿你的旨意在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不是暧昧不明的。主啊，我们要求你把我们放在你自己的面光当中，我们从深处恳求你来做工。亲爱的主耶稣，纪念我们有这样一点点的心愿，在你面前一同来追求。我们承认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卑陋的器皿，但是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能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所以我们凭着一点的信心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但愿今天在地上在各道各处还能够看见你有亨通的道路，看见你的荣耀能够在一些的角落里面被显明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哦，所以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各处的圣徒。主啊，叫我们在这点时间中心思意念完全被分别为圣。哦，让我们里面真是能够看见当日保罗所看见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你能做，你也愿意做。主，我们向你俯伏，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这次的聚会啊，来到新约圣经中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就是以弗所书。那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那个惯例了，那么今天早晨呢，先请金台弟兄呢给我们先做一个开头的交通。那我在说啊，我们这个聚会呢是一个交通的聚会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大家都敞开灵，好不好？敞开心灵啊。若是我们在交通中间弟兄姊妹们发现了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你有什么充足所领受的好的感觉，也请你不必忌讳的啊，在这个聚会中能够和我们大家一同来交通，好不好？我一直很盼望啊，我们这个聚会呢大家能够集思广益啊，那么大家在一起共同的一同的来追求，那么始祖的真理呢能够更明亮。我知道光靠一两个人这样的交通是非常的有限啊，如果我们大家都投入交通的话呢，这个交通就变得会非常丰富。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啊，在各地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一面听一面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好吧？或者就着你过去对以弗所书你所领悟的啊，你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感觉。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聚会里面呢不是太拘谨啊，能够大家灵里面自由一点，好不好？我们希望这个聚会能变得越来越丰富啊。好，我想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先交给金台弟兄，好吧？请金台弟兄先交通一下。
好，谢谢。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追求聚会从2012年的2月份开始第一次到了这一次我们正好满了3年。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全本圣经中可以说是关于教会的启示建造最专一最重要的一卷书，就是以弗所书。 这卷书跟保罗其他的书信很不同，很多的书信都是为着应付教会的问题而写的，但是以弗所书他没有针对教会特定的问题，他乃是从一个高处来讲到神永远的旨意。那么就着广义来说，整本圣经都是在启示神永远的旨意，但是在圣经中这么多书卷里，神的确又用了两卷书特别把这个旨意启示的最高、最清楚、最直接也是最专一，那就是以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那这两卷书啊，哥罗西书是启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以弗所书呢，就启示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它是讲到比较专一的讲，基督是教会的头，讲到基督的意义。那么以弗所书呢，就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这两卷书合起来，可以说就是神完整的启示。那么他启示出一个宇宙人，这个人呢，他的头是基督，那么身体是教会。那么这个人把神本性的一切丰盛要彰显在万有之中。那么关乎教会的启示可以说是圣经中最重要的启示，因为我们知道三而一的神父子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造教会，所以对我们而言，以弗所书是我们必须尽全力去认识并且实行的一卷书。那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启示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那么如今借着启示给了使徒保罗，我们知道在永世和时间中，这是头一次神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人，就是连天使也没有得到这样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有这卷书在手上，我们应当怎样的感谢神才是合理的。因为在这个启示中，它包含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而这个丰富就是给教会来承受、来享受、来彰显的。那么为了这个重大的启示，神把他的仆人保罗关锁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两年之久。我们知道使徒为这个受很大的痛苦，可见得私下这个重大启示不是一件小事情。那么以弗所书有保罗书信的花冠之称，它最重要的启示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我们从这个启示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乃是那个连立于元首基督的一个生机体是一个神圣的生命，目的是要彰显基督的一切美德和荣耀。那么当我们有这个认识之后，我们才真正知道救恩更高的目的，那么才不会一直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全本以弗所书很明显的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头一个是从一章的一节到四章十六节，这一段是启示层面，它启示神永远的旨意。那么第二段呢，是四章十七节到六章二十四，就是最后，它这个是实行的层面，它讲到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应该有的教会生活与侍奉。那么以下我就分七个点来简略的交通一下这一卷书的几个重点，我就等于是把这个骨架先画一画，然后等下请孙立兄和其他弟兄姊妹再把这个肉加上去头一个点呢，我要讲到的就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这是我们的意象，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九到十一节那里，使徒告诉我们说，不仅这个奥秘启示给他一个人，而且呢又要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把神这个奥秘称为神永远的旨意，因为它是在万世以前万世以前就在神的心中而有的，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知道它的永远性，意思就是说它不受时间的影响，也不会被改变，无论是时间过了多久，无论是人有多么的容易改变，或是仇敌的攻击有多么的厉害，神的这个旨意不仅不会改变，而且是一定要成就的。那么在第一章的第十节里面呢，这里讲到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就这个荣耀的旨意最后呢，就是要达到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这个同归于一呢，也可以说是把它总括在基督里，就是把它 sum up in Christ。 那么这好像在罗马书里面使徒保罗曾用一句话说，所有神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所以爱人如己就把所有的诫命通通包含在内。那么基督也有一天要把万有都包含在他的里面，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所说的，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荣耀的启示最后工作完成的时候，还要把一切的种族、语言、国籍、性别、阶级、贫富、贵贱这等等的差异完完全全的消除，把中间隔断的墙通通拆毁，使我们不仅能够与神和好，也能够彼此和睦，能够合而为一。那么最后呢，就叫基督的性质充满万有，并且使他能够在万有中永远的居首位。所以我们感谢神，这就是神原初的心意，是他永远的旨意。那么这也是控制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生活侍奉都应当以这个为目标。那么教会就是神在这个旨意中首先要得着的器皿，首先要得着的产业，然后再借着教会有一天也叫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的实行，按照这个意向的建造是何等的重要，这是关乎神整个创造救赎的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在第三章那里，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说，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神那永远的旨意到底是如何安排、如何开展、如何成全的。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了，这个工作是神在宇宙中最奇妙最伟大的一个作为。那么第二段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神为了这个永远的旨意他所做的安排、作为和付出的代价。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就是从第三节开始，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工作是父子圣灵全力以赴的一个工作，从有旨意到定计划到最后来实行、最后来完成，都是父子圣灵在神格里面完全合一的全力以赴的工作。我们看见这里有父的拣选和预定，我们感谢我们的父神，他拣选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拣选，并且要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叫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都能够长大成人，有儿子名分和产业。那么其次是子的道成肉身， 这里讲到说，我们的得救蒙赦免都是因着爱子的血，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到地上来完成了基督的意义。那么神的心意就在主的身上达到了完美的表现。那么最后他为人舍命，付上了最重大的代价，这样子我们就得以蒙恩进入到基督的里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照着神丰富的恩典。那么当主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之后，接着就是圣灵保惠师被差遣下来，他把子所完成的救恩坐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并且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然后借着圣灵再把这个产业赐给我们。这里他提到说，我们不仅是信了耶稣基督，并且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里讲到产业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仅蒙恩得救了，并且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照着神的旨意得丰盛的产业。那我们知道这个产业所指的就是基督，那么我们得产业就是因着生命有长进，因着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有加增而得到的。那么这里讲到说，圣灵进来是我们就是列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印记，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么这个凭据可以说是一个值，或是一个样品，让我们能够预先在地上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那么为了这个荣耀伟大的启示，使徒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在第一章十五节之后，他就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那么这个是求启示的一个祷告。那么因为除了神之外，没有人能够把这个启示给我们，所以这个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当我们得着这个启示之后呢，那么目的是要真知道他，真能够认识基督。那么知道了，真认识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晓得说，愚昧的眼睛才会被照明，才能够看见。那么我们才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恩得救，都是得到了一个恩典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呢，是一个荣耀的指望。那么第二个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不仅是得着基督做我们的产业，并且神在工作在我们身上完成之后，他也使我们成为他的产业，而且这里说这个产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这真是超过我们心所能明白所能想象的。然后接着，为了让这个旨意得到完满的成就，他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是借着这个能力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工作。那么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那么地上的这整个宇宙中没有一个能力是大过复活的能力，因为连死亡都胜过了，而且复活就不再死。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神的工作是借着这个大能在我们身上的运行。那么他说这个能力不仅是今世，而且在来世永世还有地上天上所有一切他都已经超过。那么最后呢，在第一章的末了，就是把神的荣耀的旨意启示出来。他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是第一章。那么到了这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启示神旨意中教会的样式。那这分成三个段落，头一个是一到十节那里，先告诉我们神的工作是从个人开始。在这里我们从听福音蒙恩得救，那么在神在我们身上开始属灵的工作，最后呢要做成一个杰作。那么这个杰作呢，也可以说是像诗那样的精致，那样的美丽的一个作品，是神在他的国度中所要展示的。那么 神的工作不停止在个人的身上，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就讲到在团体身上的工作。那么这里边有很大的一段，就是十一到十八，他讲到神的工作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那么这中间隔断的墙呢，也可以说就是因着形式而产生的一种阻隔，使得人与人、教会与教会中间就有了隔阂，产生分裂。那么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把这一切完完全全的消除，最后万有都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那么接着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呢，就开始起诉是教会的意义。那么以弗所书里面关于教会的意义，它总共我们可以大概看到八个点啊。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在一章二十二节那里呢，我们看到教会，它这 ecclesia 在原文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蒙召出来的人一同聚集，这是头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它就启示教会是身体，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就着彰显基督的丰满和功用来说的。那么在这个身体上就有很多的肢体，而且每一个肢体都有它不同的功用。那么第三个就是在第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到十六节所讲的新人，教会是个新人。那么这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个新族类，那么全部呢都是基督的生命和性情所充满的，与旧造完全无关的。那么接着第四个呢，是讲到教会就是神的家，因着这个救恩，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都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彼此是家人，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真正的关系。那么第五个是讲到教会是神的国度，这是在一章十九节。所以我们一边看见教会不仅是神的家，那么也是神的国，也可以说教会是以家为内容，以国度作为它的彰显。那么第六个点呢，是讲到教会是圣殿，是在十九到二十二节那里，他讲到我们都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然后呢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么使徒是讲到权柄的方面，先知呢是讲到启示的方面，所以教会的建造是以权柄和启示作为根基。那我们知道这个权柄是这生命的权柄说的。那么记着这样子，我们靠着生命一点一滴的成长，慢慢的最后达到神的旨意，我们可以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第七个点是讲到心腹，就在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所说的，在讲到夫妻关系之后，他讲到一个奥秘，就是丈夫就预表着基督而妻子呢是预表着教会。所以我们知道地上的夫妻关系，其实在信主的人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教会乃是未来要给和基督联合的一个心腹，现在是已经许配给基督的。那么最后一个第八个是讲到教会的战士，这是在第六章的十到十八节所说的。因为这个旨意的成就面临仇敌厉害的攻击，所以有了征战。对教会一边来说虽然是软弱的，可是一边来说在征战上却是需要显出勇敢的。好，那么另外两个教会的意义呢，是在启示录所讲的，一个是金灯台，一个是圣城，那这个我们就略过不讲。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三章的这个后面一段。我们晓得在全本以弗所书里面，使徒保罗有两个祷告，头一个是第一章，他是首先是求启示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启示给了保罗，然后叫众人明白。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明白呢？是需要借着圣灵的启示，是需要借着许多祷告。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偏差一直到今天呢，教会可以说是非常的走样。那么原因，这个起头的原因呢，都是因为缺少真正启示的缘故。 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第二个祷告呢，就是第三章的十四到十九节，这里他这里讲到要求里面的人刚强。那么因为这个启示这么重大，那么除非我们里面的人刚强了，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旨意，我们没有办法彰显这个启示。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接着一个重要的祷告，就是使我们里面的人都刚强。而这个里面的人是指着我们的灵和基督结合而成的那个新人。那么只有这个里面的人刚强的时候，那么主的见证在地上才有彰显的可能。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可以说最重要的就是发展我们里面的人，要使他能够长大成人，就是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着儿子名分的这个荣耀的托付。那么这个祷告呢，后面结果就是说要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这个爱的长阔高深呢，最后是要来充满所有信他的人，使我们的生命被神的爱所充满。所以刚才我们讲到最后基督要总括一切，我们讲到说所有命令的都包含在爱人如己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最后真相把我们制作成为被基督的爱所充满的一个人，我们教会团体那更是他爱彰显的器皿。那么第五个段落呢，就是第四章的一到十六节所说的，是如何来建造神的家。那我们这里看，首先看到就是我们都是蒙造的人。那么蒙造的人首先最重要的看见是神的工作是在人的身上，所以神注重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是怎么样走路的。他这里行事为人就是 walk， 是如何走路。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到我们走的路对不对，那就是根据这个意象。那么也可以说我们的路就来决定这个意象我们所看见的是否正确。那么其次我们看见这个建造呢需要材料，而这个材料呢就是基督的性格。他讲到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和平，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天然的人没有的，借着圣灵的工作要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后来就讲到七个一，一主一信一行，这关于子的方面。那么还讲到一个圣灵一个身体一个指望，讲圣灵的方面，还讲到一位神。那么这个七个一是我们合一的根基，但是后面还要讲到众人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前面的七个一要我们竭力保守，后面这个一呢要我们竭力的追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神就赐下了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这四大话语职事就是来成全圣徒，使他能各尽其职，那目的呢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当然是整个教会连理元首基督啊，真正的来顺服头。那么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达到三个目标，一个是在真道上的同归于一，一个是完全的长大成人，那么最后是能够进入到基督丰满的度量。那么从第四章十七节以后到最后呢是讲到实行的层面。我们知道前面的启示固然是不容易得着，但是后面的实行呢那是更加倍的困难，所以必须我们有背十字架跟从主的心。因为后面讲到的像夫妻的生活、父母儿女的生活、主人仆人的生活，可以说讲到我们的生活，讲到我们的侍奉，讲到我们的工作的各方各面。那么这是可以说是最困难的一面，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神已经把他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若是我们肯降服肯顺服圣灵肯背十字架，这个工作就必定完成。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生活各方面的关系的时候，不能够离开神永远旨意来看它啊，必须把它包含在神永远旨意的框架里面，那么这些呢才有意义。否则我们就是把这些关系都弄到最好最和谐，仍然失去了神的目的。那么最后第六章呢就讲到为了这个神永远旨意的生活， 我们所面对的属灵征战还有得胜的秘诀。我们知道仇敌厉害的攻击这个见证，特别是当我们认识了这个旨意，想在这上面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不仅是个人，而且教会团体呢，更是仇敌的眼中钉，所以我们必定面临剧烈的属灵征战。那我们需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我们的征战不是跟属血气的，是跟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属幽暗世界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所以这个征战不是我们天然能力能得胜的。那么这个秘诀呢，就是有尼弟兄曾写过一本书叫做《作行战》。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我们在地上呢来开始走神所定的道路，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是要站住啊，因为我们今天蒙召是在基督里，我们只要不离开这个地位，不离开这个范围，那么基督足能叫我们得胜。所以我们这一段的段落从孙兄在第五次第六次就开始跟我们讲到这个意象、呼召与使命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以弗所书的确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基督要使万有在他里面同归于一，这是我们的意象，我们所有的努力应当都是为了这个。那么我们在为了这个意象就有这个呼召，所以我们成了一个蒙召的人，我们蒙召进入基督的身体来过身体生活，过教会生活。然后我们的使命呢，就是在时间中在地上能够为神的永远的旨意做见证，是就做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好，我就先交通到这里。
感谢主啊，好像这本书给我们弟兄讲完了啊。这个不过里面大致的重点呢都提到了。那么这卷书的确是非常的重要啊。我想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交通的，那么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啊，我交通一段然后停一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感觉的时候呢，请你也能够不必受拘束的啊，能够把你的感觉也能够把它加进来。那我想首先哈，我要讲的就是哈，以弗所书呢是揭开神创造中的奥秘啊。我们知道在主后六十年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写了四封书信啊，当然这四封书信弟兄姊妹都知道，而其中啊，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最重要的就是哥罗西跟以弗所。那么哥罗西书是揭露宇宙中的最大的奥秘，而以弗所书是揭露创造中间的最大的奥秘，神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为什么创造这个创造我们人类啊？那么他解释了万有存在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啊，也解释了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我这若是没有以弗所书啊，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人活着是为什么呢啊。那么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啊，在人的智慧里面呢，始终没有办法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啊，那么都是靠着以弗所书能够把它完全解释出来。就希腊哲学里面的很多的问题啊，困扰着今天人类几千年呢，没办法明白的啊。很多人常常有时候会奇怪到问为什么有我啊，那个我是什么都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有人呢？对不对？那么人今天直到今天试着在宇宙里面寻找看看其他星球上有没有人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啊。我们生来是一个人，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成为一个人，是吧？这个世界上的学问呢，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解决的。只有当以弗所书写出来的时候，这整个的秘密通通被解开来了。所以神在罗马的天牢里面呢，地牢里面呢，给这个保罗一个敞开的天，完全敞开的天。所以他说这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啊，现在呢，那么揭露出来了，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启示。这个在以往的世代中啊，也没有人能够明白过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有几个人呢是主所特别使用的啊，他们所得着的那个看见呢，那么我们可以称它作是一种原创性的 original 的一种看见，就在以往的圣徒、以往的人都没有看见过。那么我们知道，像摩西在西乃山上所看见的那一个，那也是以往人都没有看见过的。那么同样，保罗在罗马监牢里面，这是所看见的，也是以往的人所未曾看见过的啊。那么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把我们带回到神最原初的心意的里面啊，真是回到起初最原始的情况里面。那我们所讲到这里呢，哥罗西跟以弗所这两卷书的启示呢，是总跨性的启示，是包括以往所有一切所有启示的总结啊。所以你就知道这卷书是多么的多么的重要啊。那弟兄姊妹们，我在台湾的侍奉特会里面呢，曾经也讲过一点啊。那么我就讲到保罗最早所得到的启示呢，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不过在大马色的路上呢，那是一个开端的启示啊，也虽然是完全的，但是对保罗的领会上面来讲还没有达到完全啊。所以他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呢，我们是依次得着，渐渐达到啊。这在属灵事情上面，这是我们经历的一个原则。所以你也不要寄望说呢，你今天晚上睡一觉，明天就什么都明白，没有的。神是渐渐逐渐的在我们里面做的。所以呢，从大马士的路上开始，那么神给保罗了有了一个看见。但是呢，保罗在这个看见里面来讲，是首先是看见一个总原则，但是里面详尽的内容还没有达到完全。所以一直到什么时候他的启示达到了完全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到了这个罗马的监牢里面。所以这个时候，这四封书信一出来的，大马色的意象就完整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神在人类堕落之后呢，他一直希望人还能明白他的心意，但是因为我们有堕落的天性的阻隔，所以对于属灵事情的领悟上面来讲呢，就变得非常的迟钝，甚至变得非常的无知啊。感谢神的，神有无限的怜悯，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啊，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有何等的耐心啊！我们人是没有耐心的，神是有无限的忍耐在做他自己的工作啊！他一点一点的在做，并且在地上怎么样呢？他也一直在寻找一些可以使用的器皿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像摩西这样的出现，像保罗这样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出现啊！这是神在人类历史中啊，神在那里一直都做寻找的工作。所以今天若是有人能被主得着，而成为神手中一个合用可以用的器皿的时候，神的心不知道有多欢喜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啊。那个乐意我们曾经解释过，它是一个 pleasure， 是神心中最大的一个快乐。如果今天神能找到一些人呢，能把他心中的秘密启示出来的话呢，那神的快乐真是何等的大。我想这个呢，我们要作为弟兄姊妹相互之间的一个勉励啊。因为呢，神拣选什么样的人，神并没有定规的，就任何人都有这个机会。你我今天活在地上，人就是能有这个机会。所以求主让我们在这方面呢，能够这个领会啊。因为呢，我们看见呢，为什么到了这个主后六十年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奥秘才被揭发出来？那么在以往的时代中，神不能做呢？弟兄姊妹，这里面包括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这个关乎到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追求和侍奉的啊。 因为在这之前神没有得罪一个合适的人，你知道吗？神所以不做，不是他不愿意做，他没有得罪合适的人啊，所以他一直在等待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蒙恩得救啊，我们在神跟前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在这个世界中召聚了这么多人回来，神在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中间要寻找合用的器皿。如果神找不着，神就不做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圣经的历史看，以后教会的历史都是同样的原则：神若得不着器皿，神就不做工。所以到今天也是一样，不是我们光知道了一些外面的道理，我们就能够为神来做工，不是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里面眼睛得开，要有启示啊！感谢主啊，在头一个世纪啊，那么主得着了保罗这样的一个器皿。那么保罗的心思因着圣灵的工作有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转换，他里面的悟性的大开啊。今天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心思的，都有悟性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和悟性呢，我们顶多领会地上的事，对天上的事呢，我们很多时候一讲起来呢，那么你就看见这个反应就很差了啊。我常常发现你在聚会里面呢，你讲道也是一样，如果你讲些地上的事情的话，弟兄姊妹的反应很热烈，你一拉高了层次拉到天上去，你马上看见每个人脸都木木的了啊，就没反应啊。那说明什么呢？他不能领悟，你知道吧？所以他一直说这个道太深了，这个话太艰困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神的话艰困，不是神的话艰深，是你我的悟性没有开，你知道吧？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能够得着一个人叫保罗，保罗的悟性全开，所以神的心何等欢喜啊，就能把什么把他荣耀的心意启示给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啊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今天你要得罪一个更新的悟性啊，跟你那个奉献的生活有关系的。如果你不能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啊，你不肯付代价跟随主，你碰见一些事情你老是采取妥协的态度，神的启示不可能临到你的。因为我们的奉献，保罗解释了，跟我们里面的悟性的更新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保罗所付上的代价是重大的。那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读到保罗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所承受的那个苦难是何等样的苦难呢？对不对啊？今天呢，如果把其中一个简单的苦难弄到你我身上，可能我们就受不了，我们就要埋怨了，对不对？但是呢，神在保罗身上有特别的工作，而这个人愿意也经得起神的工作，所以神能把最大的一个启示托付给他。弟兄姊妹，这是原则啊！今天也是跟你我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放不下该放下的东西，摆不上该摆上的东西，你我的属灵生命可能就停留在一个阶段，甚至你对主的认识可能就停留在一个阶段。你知道今天基督教里面啊，成千上万神的百姓，对不对？但是呢，在心思上面被传统的意念所占据的人何其多啊！人家不肯放弃，你不能放弃这些东西，你就固执被限制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你就看不见了，再也看不见了，你知道吧？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无论今天属灵的光景到了怎样的情况，我们里面永远一个清洁的心，单纯的心，像很多时候像一无所有一样来到主的跟前。我们千万不要有个感觉我已经知道什么了，千万不要感觉说呢我懂得什么了，我能做什么了。弟兄姊妹们，你做这件事情只有拦阻你自己更多认识主，这是对你个人造成亏损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在头一个世纪，因为他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坚决奉献为着主的心，所以主得着了这么一个成熟的 一个工人啊，所以主能够把他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终于怎么样把它解开来了。所以那一个时期也是我们天上的神心中最快乐的一个时期，虽然呢我想他也很痛心啊，他把他的仆人锁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了，但是这是不得已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手中能够得着这样一卷书啊，我们里面的确要感恩的，但是呢不是光感恩而已，你要求主让我们能看见保罗所看见的，我们要真正明白以弗所书里面的这个意义啊。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完全归在保罗一个人的身上啊。这卷书叫做什么书啊？叫以弗所书，对不对？那就是说呢，这一卷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啊。这写书信总是要有对象的，对不对？你不能没有对象你来写信，写个信就是有要给对对。那么呢，写信的人能领悟这个，那么收信的人呢，也要配得上这个条件，不然的话，你写去了根本不了解，像我刚刚讲的，根本不懂。那么，我想这个写的人也写不出来了哈。我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有很多深奥的经历、深奥的真理呀、啊，主托付给一些神的仆人，但是呢，还需要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作为对象，这个负担才能够释放出来，你知道吗？因为今天假使你讲的别人根本听不懂，你讲的人也没去了，没劲了，听的人也没去了，对不对？那么所有的真理就被卡住了。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讲道不容易，听道也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求主使你成为一个，虽然主没有量给你口才去讲道，你要祷告求主使你成为一个能听到的人。如果是这样，弟兄姊妹们，这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就能使神荣耀的旨意怎么样呢，能够被释放出来啊！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今天我们看见各道各处啊，很多的教会，很多神的儿女都要求什么，要求把道拉低，要就着人能够领悟的东西来讲，这多可惜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肤浅的光景，要叫我们里面对于神心意有一个渴慕渴望，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有一个配合在这里，能够使神的心意能够完全被显明。所以在头一个世纪，神得着了一个成熟的工人，那么神呢也在这里得着了一个成熟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啊。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记载着，当日保罗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里其实已经有一班门徒，所以以弗所的教会不是保罗开始的，他们已经有一班圣徒在那里。不过最早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的光景很幼嫩，他们呢受浸的时候啊，连奉主的名受浸都还不太完全明白，所以保罗问他们说，你们受了什么浸？他说，我们受了约翰的洗啊。所以后来保罗给他们按手，他们才承受了圣灵啊。那也是从一个什么非常幼嫩的光景中起来的，但是这个教会成长得非常快，非常的快速，在很短的年日里面呢、啊，它的光景就开始。那我想我不需要太多去讲这段历史，那弟兄姊妹都知道啊，以弗所教会当初是邪灵的一个大本营啊，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三年呢，那么在那里和一般的同工们他们打了一场非常美丽的仗啊，就到最后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那些邪书都被烧了啊，那么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是在这么一个光景中被建立起来的。所以以弗所教会的光景从一开头的情形就被保罗带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境地的里面。所以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保罗也知道这封信只能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啊，只能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写给其他教会是不行的，如果写给哥林多了，那就是丢到水里去了啊。 所以只能写给以弗所。弟兄姊妹们，我讲这些，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下，我们是今天在这个时代中真正能承接神旨意的一般人吗？我们有这个悟性，能明白神的话语吗？能懂得神的心意吗？所以这是今天呢，主也给我们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是在头一个世纪能够承接神深奥旨意的一个教会。我们看见到后来到启示录，虽然它的光景有一点开始下坠了，但是呢，它仍旧是有它一定的高度，对吧？你读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你看见它仍旧有它的高度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今天一方面神在地上寻找人啊，寻找那些真正有属灵悟性的人，神在他里面能够把他荣耀的旨意启示出来。另外一方面来讲，神也什么样寻找他的教会，找到一般合适的人，能够使他的旨意呢能够完全的被显明出来。那我们晓得哈，到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啊，其实呢这个基督身体的这个意念还没有出来啊。以弗所的教会光景很好啊，你读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以弗所教会，他们是什么？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他们就是他们在这里，他们对主有一个专注，他们的信心是集中在主身上的，并且呢他们彼此相爱，这个教会的光景实在是相当的好。但是呢他们还不懂得什么是身体。其实在这之前呢，保罗也还不懂得什么是身体啊。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呢提到身体，但是你仔细读，那个身体是一个比喻。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保罗也讲到身体，但是那个身体也是个比喻。今天呢，甚至很多人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呢，还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教会的一个比喻。不，弟兄姊妹，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这里的启示说什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不是比喻啊，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个看见实在太重要了。这个呢，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呢，还没有这样的看见，所以因此呢，保罗把这卷书给他们的时候，保罗也为着什么，以弗所教会能明白这件事情，在主面前有祷告，这就是第一章里面的祷告，求主开他们里面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知道信从主耶稣，我们也知道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这已经很宝贵的。但是呢，还需要认识什么是身体，因为这才是神心意中间的中心点。我们刚刚讲了啊，神揭开整个创造中的奥秘，神在创造中他到底要得着什么呢？神创造整个万有啊，创造人类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基督得着身体啊。这是圣经中给我们最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这神所创造的整个万有，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有一个领会，神在其中有他的目的，神要得着什么？得着教会。所以教会是在神整个创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了第一章里面讲到父子圣灵的工作，这是神最大的工作。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啊，那么因为主的怜悯呢，我真是遇见一些很好的侍奉主的人，他们真是明白主的心意，所以他们把这种的意念呢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从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就懂得教会的重要。我们也知道神不以个人的爱主为满足的，神要我们过的是教会的生活，神所建立的是教会。 主把这个意念 放在我里面，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我对于教会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因为什么呢？我们必须看见在整个万有的里面，整个创造的里面，神中心的目的在教会，所以你我只能奔赴这个目的的。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吸引我们了，五花八门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对不对？有人为这个，有人为那个啊。弟兄姊妹们，希望你我呢能看清楚到底神在地上要做什么，而我们全力的能够配合神的工作，这个才叫做真正与神同工。否则你我所做的工作可能到最后都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以弗所的教会呢，现在呢他们承受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启示，那么他们现在开始要知道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呢，认真讲，神在以弗所书里面启示的最中心点就是身体，就是身体。而我们晓得哈，弟兄姊妹，这很奇妙，在头一个世纪以弗所书就已经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能感觉到以弗所书在以后的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所显出来的功效非常微弱。否则的话，没有教会中历史中间这些败坏的事情，这些偏离的事情出现的，对不对呢？可见这卷书是被人忽略的，可见这卷书呢是仇敌所蒙蔽的，蒙蔽的非常厉害的。今天我们晓得主的工作，基督的身体会变成基督教，这完全是什么？仇敌蒙蔽的一个结果。所以不要轻看这卷书，这卷书一直到今天在地上的教会里面还是一本关闭的书，不是一本开启的书。所以你我需要主何等大的怜悯啊！弟兄姊妹们，很多人读以弗所书，对不对呢？甚至很多圣经的学者也在那里钻研以弗所书，但是没有看见其中最重要的启示。今天我们有很多书，我们也讲以弗所书，也解释以弗所书，很可能弟兄姊妹们，我们讲的是一套，我们实行起来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情形。所以以弗所书呢变成了一种情形，对有一些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蒙蔽，完全不明白的，无知的啊。但是呢，对有一些弟兄姊妹来讲是知易行难。我们尤其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我特别需要主的恩典呢、啊。我们听了很多这方面的道，对不对啊？以弗所书的真理被解释出来的很多，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有实行出来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一走一做就是另外一个情形，结果一做的时候，基督教的观念又进来了，基督教的做法又进来了，那许多思想又来影响我们了，可见这变成两回事情，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今天呢，我们必须要仰望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要真正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你要真知道，要真看见。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的路就走得稳定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初保罗把这一卷启示给了以弗所的教会啊，那么在头一个世纪呢，我们能看见这个真理是被守住的，并且他们的确在主跟前也有过实行，有过美好的见证。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到了第二个世纪之后呢，显然的以弗所书这卷书呢变得暗淡，没人没看见这个东西了。所以呢，以后接连着越来越暗淡，到最后整卷书成为关闭的书。我们都知道，到了15、16世纪时候，马丁路德被主兴起来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什么，在 在主的救恩上，个人的救恩上面看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而这一个因信称义真理呢，是从罗马书出来，是从什么加拉太书出来的，以弗所书还整个是被封闭的，是吧？这个以弗所书一直到了什么，到了十八世纪，到了英国的弟兄们起来的时候，神的恩典和怜悯啊临到地上的教会，主终于得着了一般人，像达比弟兄这一批的弟兄们被主兴起来的时候，他们愿意有一颗心放弃过去的传统，愿意完全回到圣经的里面。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有几句口号，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的，一个是 back to the beginning， 回到起初啊，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ody。 那么说他们在看见身体，教会原来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什么宗教的团体啊。弟兄姊妹，你看经过了1000多年的这个黑暗的时期啊，这卷书是完全被抽屉把它封闭起来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主在地上一直寻找人，所以在300-400年前我们看见这个真理被启发出来，但是叫我们里面非常痛心的，这个真理到了今天这个时代逐渐的又开始失落。真正懂得教会是基督身体的很少，这个名词是懂了、啊。你问个人，问所有人，他们都说：“哦，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什么是身体呢？我们讲不出来的，就在实行上变成更大的困扰。所以求主施恩施怜悯啊，因为这是主重要的一个心意啊。所以我们今天实在需要祷告。求我们天上的父亲呢，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下来。我们巴望在我们中间有更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要这样的话呢，你看见的人多，啊，这个力量就会凝聚起来，啊，并且这个见证呢，就很可能能够被显明出来。我们知道，从欧洲弟兄运动开始。感谢主，这个运动传到印度，传到中国。今天我们的蒙恩典呢、啊，能够懂得知道一点这个道理啊，弟兄姊妹，你是很大的福气，你知道吗？你不相信，你今天呢，在各处问问其他的一些圣徒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呢。今天你我能够对这件事情能有一点领悟，我们里面要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今天你能走上这条道路不是你的选择，你我都是糊里糊涂走上来的，这真是主特别的大怜悯、啊、所以我们既然拥有这个，我们要珍惜这一个啊。所以我在各处跟许多的同工和弟兄姊妹们也讲到了，今天主既然把身体的这个启示给了我们，弟兄姊妹们，你我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了。那么今天的基督教，他们有牧师的制度在维系着，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制度，对不对？若是我们不能够在基督的身体上有深切的认识，并且在侍奉上有实际的进入的话呢，我们的光景可能会比那些有制度的更可怜，更悲惨。人家至少还有制度在维系，我们连个制度也没有，对不对？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一直试图的要建立起一个制度，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真正这样的看见，你是不敢做的。所以我们没有退路。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听见弟兄姊妹都能明白，你我是没有退路的，走不上前面去是死，退回去也是死。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再说人，神只给我们人一生有一次的机会在地上，如果我们抓不住这个机会，我们只好羞羞惨惨去见主了啊。所以以弗所书这卷书不是一卷很轻的书，你我拿在手中要感觉是千斤重啊，仰望主的怜悯。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这卷书真的是太宝贵了啊！我们既然看见我们的神都是全力在这个工作上面的， 今天我们应该跟着神的脚步，也全力在这个上面啊。我要再说，这个看见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付非常大的代价的。当初神把这个启示给保罗，保罗已经付了非常重大的代价。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我要跟上这条路，没有代价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轻描淡写的就达到那个目的的。所以何等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呢？啊，我再说，这不是人的要求，你也不需要害怕。我们要祷告，如果主有要求，主一定有供应的。啊，所以主把保罗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你看保罗不像我们想象那么苦啊，他还有喜乐的。因为神在里面给他的供应是远超过外面的环境的，所以神是恩典的神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但是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有坚决的心志跟随主啊，让我们能够好好走这条路。好，我想我交通到这里稍微停一下好不好，看看各地弟兄姊妹啊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或者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交通的话呢也可以，我们能用几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孙弟兄，
曹青弟兄啊，请说。
有点感觉，交通一下。我想一个呢，两个祷告，我这样来交通看合不合宜啊？第一个祷告呢，保罗是求智慧启示的灵，要让我们真知道这个神永远的旨意。也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嗯，
我想这个祷告也是今天神的儿女们不断的渐渐的要更多在这方面学习的，因为这个智慧启示的灵是需要我们不停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才有更多更深的认识。
嗯，
为着他永远的旨意，我们更多的在基督里更多认识基督。我想第一个点呢，保罗这个第一个祷告呢是朝着这个方面去。那么第二个祷告呢，就是在三章的那个十五节那里。那么第二个祷告呢，也是求在圣灵里头让神的儿女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想第二个祷告的目的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为着身体的建造，是为着见证。就像刚才我们弟兄交通到一个坐，第一个祷告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坐下，以基督已经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么前辈的弟兄交通都说到，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坐下的人，他不知道怎样行走。所以我们需要在智慧启示的灵里头看见真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下，知道自己坐下的人才知道怎样行走，或者说才知道什么叫见证。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这样说，保罗把这两个祷告我把它分成两个点，第一个是让我们知道真理，让我们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在圣灵里头的启示。第二个点，让我们在圣灵里头，让我们这个人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为着神儿子的见证，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所以我在想这两个祷告，一面来说，一方面是真理的启示，一方面是实行身体的见证的实行。好，我大体先交通这两个点。
好，谢谢。我们弟兄提到这个祷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保罗为什么有这两个祷告呢？我顺便也交通一下啊，就说呢，这不是人手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做的，只有求神做。但是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祷告上也非常软弱，个人的祷告生活也非常软弱。 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啊，都是求我们自己的好处，对不对？都是为着教会里面杂七杂八的事物在祷告，很少为着神心意来祷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在教会的祷告、个人的祷告里面，要更多增加为着求明白神的旨意来祷告。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启示是从父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开另外一个人的眼睛的，只有圣灵能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所以我们只有祷告圣灵出来做工，好叫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所以我们弟兄提到这个点啊，非常的重要。那么其实呢，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呢，一个人里面人刚强起来的包括几个情况啊，就是眼睛明亮，健康嘛，健壮嘛，啊，一个健康的眼睛啊，能看见，有健康的心思能领会，有健全的生活啊，能够荣耀主的。所以这个里面的人的这个刚强啊是跟这些的经历都发生密切的关系在里面的，好吧？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加上这个点也是非常好。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大家彼此代祷啊，在主的恩典中啊，求主施恩给我们，能够全心为着主在这幕后时代中的荣耀的心意。那么我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吗？若是没有哈，为的是，哎，是吗？是有没有哈？我们是为这个时间的缘故啊，我想我再继续在下面再交通一点啊。因为以弗所书这件书啊，不仅叫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目的啊，神永远的旨意啊。那么呢，以弗所书呢也用了很多的篇幅讲到如何能够活出神的这个目的啊。我们如果光知道神的目的活不出来，这也是无意，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这个旨意能够把它活出来呢啊？那么无论个人和团体啊，以弗所书里面都给我们有很清楚的这个讲论。那么特别在第二章的里面呢，他让我们看见呢，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啊，神的工作是不能离开十字架的，十字架是神工作的唯一方法啊。这个我想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应该明白的。但是在第二章里面呢，他揭露了十字架终极的，就最后的那个杰出的工作。所以只有十字架能把神的旨意带到完全美丽的光景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对于十字架的认识恐怕也是非常的肤浅，我们有很多是仅止于在一些救恩的层面上啊，只知道主耶稣流血舍命，付了重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不晓得这个十字架背后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开头那段集中在个人身上的时候啊，你看见他要把我们从什么，从极其败坏的光景中一直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一同坐在天上啊，把我们做成一个什么杰作啊，这个杰作，这是我早年读这个希腊文书才知道他这个杰作原文就是诗啊，把我们要做得这么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我们要不要经历十字架的功课呢？我们以前都是怕逃避十字架，对不对？因为我们想到十字架就是代价，就是痛苦，就是牺牲啊，就是被踩在脚底下，就是没个人的尊严，所以呢我们很怕十字架。但弟兄姊妹，你要像保罗一样的领悟，十字架是把你带到什么，变成神的杰作，变成非常的美丽。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基督的十字架毕竟要领悟，要在生活中实际的去经历它。所以十字架首先在我们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啊， 能够把一个完全堕落败坏的人呢整个改变过来。我想我没有多的时间去解释这个，弟兄姊妹也能领会啊。那么不仅这样，十字架呢使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啊。讲到合一啊，我想这也是今天在教会中最困难的最难的一个点。我们个人不仅就难办啊，要弄成合一是更难的，因为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背景、自己的这个出处，对不对啊？嗯，我过去曾经讲过啊，这个十字架呢，这个把当初呢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中间的两个大的形式，把它这个解决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生活无形中都是受到一个什么看不见的一个形式在捆绑，这个形式是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喜好、我们的血缘、我们各式各样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东西把神的儿女们分成了不知道千百个团体了，对不对啊？谈合一是何等的难的一件事情呢、啊？但是感谢主，神有他的方法，只有进入十字架才有合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合一不是外表的联合，不是你让一步我们让一步，大家海阔天空，没有这种事情的。我们需要个人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整个教会都需要摆在十字架的光底下，这样才可能怎么样造成合一。所以十字架是神奥秘的工作，极大的奥秘。所以十字架道需要被传扬的，你只有在这样一种合一的一个情况里面去的时候，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殿，神的居所，它这个意义才能够略略的显露出来，你知道吧？这不是你我想象的哦。我们来建立神的家，怎么建立呢？啊，弟兄姊妹们，离开十字架是没有路的。那么，因此呢，保罗呢，讲完这个之后，在第三章他就又祷告了，是吧？因为这个是极大的奥秘，也是神智慧的作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的基督钉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啊，这神的智慧，感谢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需要主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个人里面做工，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么呢也让我们怎么样认识基督的扩长升高，看见教会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中啊应该明白的啊。所以呢，十字架解释了我们基督徒所有一切属灵经历的意义。而我们知道今天你能进入这个十字架，你还必须什么，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引导啊，你很难进入这个，不是你知道了十字架道理你就能够做到的啊。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在我们生活中遇见一些挫折、遇见难处、遇见打击、遇见一些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经历十字架，需要经历十字架的死。但是若是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你进入不了的啊。所有真理的实际都是圣灵引入的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把十字架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把它结合在一起。罗马书八章第十三节呢，是值得我们弟兄姊妹们仔仔细细的去好好的来思想的一节圣经。我们要靠着圣灵怎么致死身体中的一切恶行，怎么致死，是圣灵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来致死身体的恶行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的神不仅是把他的计划摆出来了，神也在地上怎么样实际做他的工作。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如何，如果我们真正的替我们的神呢思想一下的时候呢，哎呀，有的时候觉得 神的爱真是伟大啊，我们的神真是为着我们呢，不知道受多少苦了，是吧？一直到今天，地上的教会能给他的大部分都是羞辱，大部分都是叫他为难，是吧？但是他从来不放弃，并且他一直做工。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就保罗在头一个世纪啊，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记载，为了教会他流泪。为什么流泪？他体贴神的心，知道吗？所以他会流泪。我们呢，都是为着自己的事流了很多眼泪，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那些眼泪都需要主的血来洁净的。我们为着自己的委屈流泪，为着自己的损失流泪，或者为着自己点的亲情什么东西流泪，有多少是我们为着教会流泪啊？你为着教会流泪，只有当你摸到了天父的心啊，你才会流泪的。你摸到了主的心啊，你看见他是多么的爱教会啊，而今天教会在地上是多么叫他失望啊。所以保罗的眼泪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恩典啊。那么不仅十字架先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啊，在整个教会团体里面呢，做了一个大的救赎的工作。那么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时代中啊，当然第一章第二章都是需要我们认识，但是这些呢，大体上面来讲，在我们中间一些有交通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些方面多多少少啊都有一些的认识，而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怎么样，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第四章，因为施行的路就都在这一章的里面，整个教会施行的路。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是按照身体的原则来建造的，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心腹啊。他怎么样能出现这些光景呢？是按照身体的原则，所以你我必须懂得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以弗所书最重要的就是把基督的身体那么启示出来了。如果我们不懂得以弗所书第四章，我想我们恐怕很难懂得什么是教会的建造。我们如果不懂得身体的原则，我们恐怕做来做去只能把它做成一个地上的人的组织。所以这一章圣经啊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而这一章圣经呢，我再说也是被蒙蔽非常厉害的一章圣经。今天有多少人在读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很奇怪，这个字写得这么清楚，你没有看见，对不对啊？啊，我们呢完全按照传统的一些东西来跟随主，而看不见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所有的情形。今天呢，各地的教会都是大家一开会，大家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呢，很少有地方能够摸着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这个原则的，是不是呢？你看看我们坐下来，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把我们拉在这里，我们今天换一下，我们现在开始来交通怎么样来建造教会啊？哇，那你马上就发现怎么样了？个人的观念、看法什么都出来了，啊！所以我已经跟有些弟兄姊妹讲到，我们早期在西雅图聚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来自四面八方，啊，其实那个聚会开头的时候是各宗各派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坐在一起开侍奉聚会的时候呢，有的一开口就说我长老会的，啊，他信义会的，金星会的，他是什么堂什么会的，这大家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背景和你的观念，对不对？所以我们过去是怎样的，我们现在也想要怎样啊？弟兄姊妹们，教会，我再说， 是主心中最宝贵的事情，是神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不由不得你我凭着你我的观念看法来说什么。我们要明白怎么建造教会，必须明白以弗所书第四章，这章圣经非常重要，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呢，我想我们也没办法详细的把它做解释，几个重点的事情稍微提一下。刚才我们金台弟兄也略略的提到了一点这些方面的啊。求主，我想我们要祷告，求主不叫这个真理也变成是知易行难的啊。我们要求主让他在我们中间能够行得通啊。那么他一开头的时候啊，他就让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教会的建造呢，神所注意的是我们的行事为人。那个行事为人原文就是 walk， 是行走，不是 work。 所以在教会的第一个建造的事上，是跟你我的行事为人有关系的，不是工作啊。因为我们一提到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的观念就跑到另外一个情形里面去了。它第一个是什么？看你怎么走的，你在神面前怎么走，用白的话讲，就你怎么走的啊。今天我们看各道各处的侍奉主的人都是这样，看你怎么走的。你的怎么走就是表示什么？你的行事为人啊。这个行事为人呢，他提到了五个重要的点，这五个重要的点都是怎么样？是五种的性格啊，是建造教会所需要的五种性格。我想我不详细的去说明，我只原则性上面来讲啊。我们在这里啊，必须要牢牢的抓住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只能用基督的性格建造基督的教会。教会是个房屋啊，这个房屋是需要材料的，对不对？这个材料的性格很重要，材质很重要。你什么样的性格可以建造这个神的家呢？有的人，你知道，今天我们人呢，也是愚昧到一个地步，有人觉得常常会自己欣赏啊，照照镜子，觉得自己的性格还不错啊。像我这样一个温柔的人，像我这么一个谦卑的人，我在教会里面呢，我适合来做什么？你知道吗？今天有好多弟兄们常常也说，有时候跟我讲，他说。弟兄啊，我觉得我们教会中也是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可以做长老的。我一听他这个话，我就明白他完全什么按照人外表的那个做法上面的东西来做标准，来做选择的。不，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搞清楚，只有基督的性格是神所接受的。为什么有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工作就除去你的性格，建立基督的性格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像我们这样的性格可以建造神的家吗？你原谅我这样说，像我这样的性格只有毁坏神的家的。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教会里面有的人太性格了，他也觉得很欣赏自己的性格，所以那个性格就毁了神的家，你知道吧？只有基督的性格能建立。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如果你要好好的能够成为主手中建造的材料，你必须注重你性格里面的转变。所以呢，保罗用了一个 walk 这个字啊，这个 walk 这就是你性格的表现。这个表现就是什么呢？表现在你的行事为人上，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今天呢，我们看见有多少的教会在地上真正的重视这一个点呢？我们重视的是人的才干，对不对？人的智慧啊，甚至有的重视人的钱财，哇，他有钱呢，给他立起来做一个什么负责人这样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啊！所以难怪今天呢，教会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难处，因为头一个点你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明白这个啊，所以用基督的性格来建立基督的教会。那么第二个点就是关于合一的一个看见了啊。你知道吗？ 合一的看见一个最基本的点，乃是先建立在什么？建立在这个和谐上的。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和谐，我们的平安呢，对吧？有原文就是和谐。他这个和谐呢，你知道这个字很有意思，他这个字也是一个安息，也是个休息。它里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一种的什么？一种的 balance， 一种的平衡。啊，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我们是需要平衡的。所以为什么？当然教会侍奉上，我们讲的身体的原则，到后面我会提到一点。你的有的房子盖起来说，这个骨架看出骨架很大，对不对？需要大的骨架，没错，需要根基啊，根基是主了，那么需要骨架，对不对？是的，教会的侍奉上，有的人的生命的度量、恩赐度量是有点不一样的啊。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那四类的人呢，啊，四类型的人，他们是好像是一个骨架一样，是吧？但是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跟别人能平衡，不平衡不行的。你看我们今天我常常讲坐在这个房子里面，你坐得很平安啊，你不会担心这个屋顶会掉下来，对不对？你不会担心这个墙等等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平衡的，它相互之间的力度上是相互支撑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先求和谐。第一个和谐从哪里来呢？第一个在我们个人身上你要有安息，跟随主一定要有安息。所以这个字包含了很多意义在里面，我们里面必须有安息。你跟随主没有安息啊，那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跟别人也很难有配合啊。那么我再说，肉体是绝对没有安息的。人的肉体就喜欢做啊做的，不仅喜欢做，喜欢埋怨，对不对？做完了就埋怨。要不然就是做完了就希望人家怎么称赞啊，得点好处。弟兄姊妹们要弃绝肉体，要有真正的这个安息。所以这个一啊，这个合一，他这里讲了七个点，这七个一啊都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今天你要促进这个合一的情况，你有个人在主面前当有的一个学习啊。所以在教会中，为着要求到真正的这个和谐，有的不该讲的话就不要讲了，不该做的事就不要做了，你必须受约束的。如果你约束不了你的血气和肉体，我想今天很多教会侍奉就是这样嘛。我们有的时候这个里面埋怨了，就讲出去了，对不对？你要知道，你这讲出去，你破坏了整个教会的和谐啊。你要考虑到那个后果的情况是怎样的，对不对？所以你彼得讲，我们如果能忍受冤屈，这在主跟前是可宝贵的啊。因为什么？我们只把我们的苦处，把我们的冤屈吐露在神跟前，绝不吐露在任何人跟前，这是一个学习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举的是实际的例子，在主面前我们来学习，今天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我这么多年的侍奉上啊，我一直感觉到维持整个教会的和谐，维持它的单纯，哇，摇橹甚苦，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这是我们大家在主面前的工作啊。我们愿意为着主的工作的成就忍受个人所整身受的这些打击和难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你在主面前要得奖赏的，啊，所以这个合一这件事情呢，不是我们讲讲合一的道理就合一了，弟兄姊妹们，啊，这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共同在主面前有的这个学习啊。对不起，我想因为时间过，我们再继续的往把这个讲了啊。然后另外呢，我们要认识这个恩赐的这个功用啊。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这个恩赐就是一个 function 啊，它不关乎它的这个 title 和它这个 position 的问题，它是一个 function。 所以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你能尽这个功用， 你不是要老要什么个地位，要个衔头，没有的。今天呢，基督教把它用成了变成一个衔头去了啊，变成一个地位去了，这是一个误解，不够完全清楚的。当然保罗明着外面讲了这些东西，对不对？教会中也有长老，也有执事，甚至还有女执事，对不对？又讲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抓住了那个名词了，我们忘记了里面该有的内容了，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注重里面的内容过于外面的这些名词的。你如果显不出这个东西来，你用那个名词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人家整天叫你长老，你也不像个长老，是吧？你又不长又不老，讲话也不老练，也做事情这个肤浅。你顶个长老的名义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毫无意义，对不对？那还不如怎么样？你显出来多少，那么才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恩赐看作什么？看作是一个功用的显露，一个function。那 OK， 这个功用的显露啊。那么每一个功用都是重要，在教会里面呢没有高低之分的啊。你如果有身体的这个意看见的话，你就知道在教会里面呢，大拇指是重要，小拇指也是重要的，手是重要，脚也是重要，对不对？你身上能少一个东西吗？不能少。我们常常这样讲，但是我们一到教会侍奉里面去的时候，你看那个高高低低的这些东西就出来了啊。今天尤其基督教里面很在乎这些东西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不够认识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尽量尽你的功用。我们如果不尽功用，我们亏欠主啊，但是我们要尽量发挥我们正常的功用。并且呢，他这里告诉我们，即使主把一些大的恩赐赏赐给人，这四种四类型的恩赐，对不对啊？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和牧师，这四类型的功用给你，也不是什么，不是单独的。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弟兄们常常讲，我们不能呢一个恩赐打一个旗帜，你懂他的意思吗？我们今天都是一个恩赐打个旗帜，对不对？做自己的功啊，彰显自己的不对的。如果你认识什么是身体，你就知道你绝不可能单独的运用，你一定需要配搭的。并且呢，我们这个配搭为什么促进身体的指示，要让整个身体进功用，那个才叫做丰满呢、啊，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不可能达到丰满的。但今天呢，基督教已经偏离到一个不知道偏离到什么样的情况中，所以我们到处都看见在这高举人呢、啊，哦，这一个什么人有什么恩赐，那个人什么恩赐，一大堆的人跟着那个恩赐在跑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叫主痛心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怜悯，主特别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在身体里面尽当尽的功用。如果这样子出来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说的那个完美的教会的那种表现出来，他是长大成人啊，他才不会怎么样被的异教之风啊飘来飘去。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到处在吹风啊，这个教训之风啊到处在吹啊，很多的教会就是今天吹这阵风，大家一窝蜂就跟着跑，明天又吹那个风，对不对？又跟着那个一窝蜂在跑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着这个风跑过啊？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懂，有的时候也跟着跑，对不对？羡慕这个羡慕那个，就什么充分显示不成熟，不仅你个人不成熟，整个教会也不成熟，对不对？如果真正是像以弗所书第四章所建立的教会，他不会随着异教之风飘来飘去的。然后最后他在那里指到一个点，那么身体呢在爱中渐渐长大，是吧？肢体肢节尽各样的功用啊。那么所以教会里面呢是有供应的节联络的经这两方面重要的功用，有的弟兄姊妹能供应的，在主的话语上啊，在一些属灵生命的事上能供应，有的人是联络的筋，他能把许多弟兄姊妹连起来的，啊，这些供应是吧？它是筋结互动啊， 所以你像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在这里啊，我能够这样动，是我的关节跟我的筋呢配合得很好啊，对不对啊？我这个手不然就举不起来了，对不对啊？有时候你哪条筋不对了，我们常讲你看哪根筋不对了，你那根筋不对了你就麻烦了，你手就举不起来了，是不是呢？你哪个关节出了问题了，你就走路的就走不动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吧？今天我们要运用在什么？运用在整个教会的这个侍奉上面。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是今天我们实行的路，非常的重要。当然你需要有第一章的看见啊，有第二章的认识啊，有第三章的追求，然后呢有第四章的实际的侍奉上的一个运用啊，这些都是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啊。那么对不起，我时间的缘故，我讲太多，我要停一下，这个弟兄姊妹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或问题，好不好？给几分钟。也许我们各地的侍奉啊，在教会侍奉的问题太多了啊，可能有时候感觉无从问起，不知道从哪里问啊。不过呢，我感谢主啊，不管我们问题有多少啊，我们能抓住真理啊，盼望主给我们这个真理的光啊，能够引导我们弟兄姊妹能走出很多的困境。那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呢，它不仅叫我们知道如何活出神的目的啊，并且神的要求呢还什么呢，怎么能把这个目的把它活得丰满，活得荣耀。我们今天常讲说你活出来就不容易了，对不对啊？还要把它活得丰满，因为怎么，这是神的要求，这不是人的要求。我们人也许说呢，哎呀，马马虎虎可以了，给主耶稣搭三座棚吧，主才不要住那个棚子了，对不对啊？因为这是人看的，觉得这是弄一个这个差不多。弟兄姊妹，不，神要住圣殿，神要住完美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里面应该有的什么呢？应该有的一个意念啊，应该有的一个目标，应该有的一个追求啊。那么以弗所书在这方面呢，也是给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提供啊。那么开头的时候，金台已经把以弗所书给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啊，我们知道中间有一大段讲到属灵的生活啊。那么这个属灵的生活呢，就是把前一半所有的那个真理和原则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它是要活出来的，它不是光是一个道理，一个教导。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我们这个人在神跟前呢，其实是重要无比呀。从你的心思意念到你的言语到你的行动，没有一件事情不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这就是以弗所书后一半。今天你看有许多光景是偏离了神的心意多远呢？我们以为说礼拜天穿得整整齐齐到了教会里面，我在这段时间这是我在过这个属灵生活了，对不对啊？等到一散会，一出了这个礼拜堂的大门呢，出了这个会所的门呢，那我该我过自己的生活去了。很多人是这样思想的，天主教是这个思想，基督教也是这个思想。弟兄姊妹，不，神的旨意是跟我们所有的生活一切的行动都联系在一起。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才讲到了各方各面，对不对？从我们的思想、言行、家庭、婚姻到一切所有的事情，通通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不仅是在聚会里面能小心讲话，你回家也要小心讲话啊！你上班你要小心讲话，你做事情你要小心讲话。你说哦呦，那这个做基督徒太累了，那整天都想着这个那个，活不下去了，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我要再讲一下约翰到晚年的时候给我们恩典，你顺着膏油，你可以，神给你的智慧，你要做什么你可以做的，你要吃什么你可以吃的，这个很自由的，没有，除非圣灵限制，对不对？圣灵说够了，那么就停了。没说够，你尽量吃，你该可以做的你可以去做，啊。 感谢主，神是给要我们得自由啊！我要把这个话加进来，就免得我们一个感觉说，哇，这个基督徒被捆得死死的，啊，一言一行都不能随便动，对不对？不，弟兄姊妹，我们是受基督的约束，啊，所以呢，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呢，才把这个婚姻呢，跟神的奥秘连在一起，啊。夫妻关系，对不对？我们好多时候在结婚聚会里面都运用这一段的话，弟兄姊妹们，我有很多时候常常觉得我们运用太肤浅了。我们真的懂得那段话的意思吗？所以今天神才重视婚姻，重视我们家庭的生活，因为这个什么跟他荣耀的旨意有关系的。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有弟兄们这样说法也不错，啊，他说呢，你在主日在教会里面所听见的道，是要带回家里面去实行的。以弗所书前一半教会的真理，是在我们世上的生活里面来实行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各好像一半一半。摆在一起就整个圆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非常重视你我的态度，重视你我的言行。我想，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要教导弟兄姊妹们呢？就说，要怎么样，言行啊，怎么样的，做事，怎么样在婚姻上面，怎么样在家庭里面呢？这个是有益处，但是呢，不是光为着我们，是为着神的旨意的啊，所以这才是以弗所书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讲到那个属灵的征战啊。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必须很清楚一件事情啊，教会是整个属灵征战里面的主战场。今天仇敌的工作在哪里？好像在我们个人身上，对不对？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破坏教会，破坏教会才是他的，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在教会，对不对？他把你破坏了，其实就是破坏教会。所以圣经里面才有多少次的使徒们的这个警戒，到以后我们读这些话中，使徒告诉我们，你要保守自己，对不对？为什么要保守自己啊？不是保守自己做个属灵人，不是光保守自己表现个什么好样子，不是的。弟兄姊妹，保守自己是为着教会。所以今天你我在地上所有所行的东西，若是不能符合于主的心意，我们只有危害教会的。这是一个大的征战，所以保罗实在是很老练的。保罗就告诉我们，教会要穿起怎么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教会在地上一直在处在征战的状态里面。撒旦的眼睛呢，天天盯着我们这班人，盯着主的教会，你不要忽略掉。不仅是神看着我们，天使看着我们，魔鬼也看着我们。我们今天很可怜，我们常常只活在人的眼光里，我们怕人盯着我们，对不对？人如果整天盯着我们呢，当然有的人喜欢人盯着他，最好天天看着他，都是他那最好。不，弟兄姊妹们，这是可怕的事情，所以求主施恩典啊！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求主给我们里面有敬畏主的心啊！所以以弗所书这件书啊，揭开了神在创造中最大的奥秘啊，从他整个的计划到他的实行啊，那么都有非常详尽的一个解释。我们真是感谢主啊！啊！主在头一个世纪呢，叫做保罗，他说这么好的一个器皿，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启示出来，也有以弗所的教会能够承接这么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跟着神的真理，跟着神的教训，在地上过教会的生活的。所以你如果不明白以弗所书啊，你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教会。今天很多人讲教会，我们觉得这个教会这个词啊已经被用得太通俗了，并且弟兄姊妹们呢，讲到教会中那个脑子里面想象的跟以弗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希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们呢，当我们提起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思想是跟保罗是一样的啊。如果你不明白以弗所书的话呢，你要去建立教会，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对不对呢？我们想要与神同工也不可能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看见啊，神在异象中启示了他完美的心意，而是在主后六十年的时候，在地上主借着使徒保罗做了一个最完整的启示。所以这卷书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求主使我们弟兄姊妹有属灵的眼光啊，能用启示的眼光来读以弗所书。那我想这样的话，你就能明白保罗所明白的，好吧？呀，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再说啊，我们这个聚会呢，希望是一个交通的聚会啊，不过弟兄姊妹交通太少了。那个，我们往后去呢，弟兄姊妹，如果啊，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不管读哪一卷书，如果你对前面我们所交通这些重要的点呢，你里面有感觉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提出来，好不好？随时都可以提出来。我在这里，我再说啊，我们在这里不是赶进度的啊，我们是力求要明白真理的，所以任何时候弟兄姊妹都可以，啊，不用客气，好不好？我想今天这一次的聚会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啊。那么我们下一次的聚会呢，啊，我把这个时间先给弟兄姊妹一下。下一次呢，我们是3月14号。3月14号，下一卷书是腓立比书，是吧？腓立比书，请这个 Minneapolis 的 Andrew 弟兄、李润甫弟兄预备。啊，润甫在吗？
在
啊，请你准备，好不好？3月14号，啊，好。我想我们最后呢还是有一点祷告。那么也许啊，我们大家先同声吧，把感谢归给我们的主啊，因为他把以弗所书给我们，这实在是需要值得感谢。然后我们盼望呢有两三位的弟兄姊妹带我们做简短的结束的祷告，好吧？我现在就不指定啊，希望弟兄姊妹随着圣灵的感动自己祷告。主啊，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话语的光中。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对你有诸多的亏欠，但是主你呢，你有你自己丰盛的怜悯，求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使我们的脚能走在你喜悦的路上，是吧？不容许你的真理被蒙蔽，是吧？总叫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我们承认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是吧？我们得罪主也得罪弟兄姊妹，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是吧？我们也求你在未来的日子中继续的保守我们，让你自己荣耀的心意，是吧？能够完全的在这末后的时代被显明，好像我们在历史历代你所做荣耀的工作的里面，我们能接续一段属于你的心得的满足。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